听众朋友们好，11月19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参加了由华盛顿智库普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有关印太安全的研讨会。帕帕罗在发言中表示，美军正加紧准备应对解放军可能对台湾发动的侵略行动，无论是近期、中期还是在2027年。对话开始时，活动主持人之一的普鲁金斯学会李光耀东南亚问题研究主席郭林提到，印太司令部是美国六大作战司令部中规模最大的司令部，其关注覆盖的海域面积超过其他任何美军司令部，这包括36个国家、14个时区和全球 60% 的人口。因此，除了帕帕罗海军上将的众多与众不同之处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他克服或不受时差影响的能力。我认为印太地区的利害关系毋庸置疑，该地区占世界经济总量的近三分之二，在座的许多人都不会陌生，这里还驻扎着七支规模最大的军队和五个世界上已宣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驻扎在印太地区的美军成员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很显然，在当今充满危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印太司令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稳定角色，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战略扩张性，以及来自朝鲜与日俱增的威胁。帕帕罗则在对话一开始时谈到，我只想简短地说一下，也许我可以先带大家概述一下本地区的军事环境，然后再谈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让大家能够直观地了解情况。因为我认为所有的力量都将体现在问题和答案中。今年夏天，我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最多的演习和最多的联合性演习，而且是我作为观察员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看到的覆盖地域范围最广的空中导弹和海上力量的联合演习行动，包括在特定的一天152艘舰艇在海上航行，其中包括1/4的解放军两栖部队，200艘两栖作战舰艇在水中航行。我看到了43个旅，演习内容包括突破障碍，在城市地形中展开军事行动。我们还看到了5月20日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和双十台湾国庆日期间的两次军事实力展示。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解放军现代化和联合演练的上升轨迹，随着解放军继续加强和提高其军事能力，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演练。帕帕罗补充道，我们还看到今年夏天，解放军和俄罗斯在白令海进行了最大规模的远距离地域合作演习，包括空中和海上演习，这包括舰艇和远程航空资产的参与。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朝鲜试射了其最大的弹道导弹，最高飞行高度超过7000公里，预示着朝鲜将具备射程覆盖整个美国大陆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在2024年所处的军事环境，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作战环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跳板，从这里我们可以开始探讨野心和意图等更大的问题。随后活动的另一主持人，普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欧汉龙提及，我更大的问题，更广泛的问题，其实是关于著名的台湾问题。我想我会这样问，您可能不想这样回答，但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日期，即我们需要为最迫切的威胁做好准备的时刻，中国可能攻击台湾的时候。2027年往往是每个人最喜欢的年份，因为习近平已告诉他的军队，希望其届时有能力入侵或封锁台湾，诸如此类。我想知道，当您看待台湾安全问题时，您如何看待时间范围的问题，以及是否有一个时刻比其他时刻更让您担心？最危险的时刻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从这些角度考虑问题是否有用？因为当然，您必须每天都做好准备。对此，帕帕罗回答说，是的，我们越接近2027年，这个日期的相关性就越低。所以在2020年或2021年左右，当我们第一次在公开来源中听到这个消息时，日期从2035年提前了，这似乎非常令人担忧，因为它更加接近了，这比之前的时间加快了8年。但是你知道，现在距离2027年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离它越近，这个日期对我们的意义就越小。 在宣布准备用武力改变现状前，有必要的战争前景总是有区别的。这可能是一场必要的战争。这就是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这有三个条件：如果宣布独立，如果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统一，或者如果中方看到第三国代表台湾进行干预，或者第三种情况，如果中方认为通过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实现统一，这将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宣布的法律，其将决定必须执行一场必要的战争。帕帕罗补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些将是一个条件，一个战争借口。然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自己准备就绪之后，他就有能力执行选择的战争。这从来都不是一个截止日期，这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战的日期。我认为当人们将其与此混为一谈时，也许他们有些困惑。因此当这个日期在很久以前于公开来源被宣布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基准。既看到这一点，我们最好对此密切关注。因此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对于在战场上指挥部队的指挥官来说，根据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其有责任做好准备。这就是指导美国国防部做好准备的法律。我的司令部，我每天都有责任做好准备。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越接近它，这个日期的相关性就越低。我们就必须在今天、明天、下个月、明年以及以后做好准备。郭林稍后提问道，您刚才提到了南中国海，我想知道您对南海局势升级的风险有多担心。在我看来，担心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美中在南中国海发生海上或空中冲突，这很像2001年的 EP3 侦察机撞击事件。但现在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更趋激烈，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各种信息，这可能会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可能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比如菲律宾，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进而根据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将美国卷入其中。那么您对这两种情况下的局势升级风险有多担心呢？帕帕罗对此表示，我不喜欢用升级风险这个词，我可能会说，当存在意外升级的风险时，任务就会面临风险。而控制意外升级的方式，就是加强对战略环境或战术环境的了解。因此，通俗的讲，每个人都会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即有两艘舰船彼此靠近，他们在公海上玩相向驶来，看谁先躲避的所谓胆小鬼游戏，结果发生了碰撞。碰撞导致了一些逞强的情况，激情被激发，而我们的部队接受过安全训练，遵守规则，包括国际海上规避规则等，他们训练有素，意志坚定，他们还被训练成知道所有这些规则之间的区别，在做出选择时选择安全，因为我们是一种尊严的文化，而不是荣誉的文化。帕帕罗说，没有人会在那里因为玩胆小鬼游戏而突袭进攻，你不会为了公海上某个暂时的荣誉点而用一艘价值20亿美元的军舰玩胆小鬼游戏。如果发生碰撞，指挥与控制部门处于这样的状况，即我们的部队处于这样的位置，他们将激动地到一个有利位置，一个安全的位置。冷静的头脑可以占上风，我有信心让冷静的头脑占上风。尽管有2001年中美撞击事件的海南岛教训，我还是希望海南岛的教训已经在我们的部队中内化。如果我们在海上发生碰撞，船只不会驶入解放军的榆林海军基地寻求帮助。我希望我们已经吸取了这一教训，这种情况并没有让我彻夜难眠，这就是我的工作。那么作为指挥官，我们的工作就是在部队中促进这种理解。当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对方的意图时，就应该保持安全状态，因为一时的胆小鬼游戏是不值得的。我们不是在打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没有人能在胆小鬼游戏中获胜。我在公海上见过这样的情况，一支部队快速切入我的一支部队舰船前方，而凭借娴熟的航海技术，我们的部队舰船操纵得当， 避免了碰撞发生。我相信我们的部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当然，发生碰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控制这一情况。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可能性为零，但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非常非常低。我认为这是虚构的东西。帕帕罗接着谈到，而关于我们对盟国的条约义务，即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我们对彼此的相互义务非常突出。具体而言，对公务船的武装攻击是突出问题，而菲律宾在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方面也存在紧张关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谓的九段线内提出了过度和非法的主权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紧张局势时高时低，在长达25年之久的第二托马斯礁马德雷山脉号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就此达成了外交协议，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在此之后，我们又在距离菲律宾巴拉望岛仅55英里的萨比纳礁，中国称仙宾礁上看到了另一场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发展美菲的防务关系。在菲律宾实施其综合群岛防御概念的过程中，我们共同开展了一场加强合作的运动，这是一项长期运动，目的是提高菲律宾自身的能力，以捍卫其在群岛和专属经济区内的主权权利。在东盟国家中，菲律宾并不是唯一受到侵犯的国家。主持人郭林问道，我想您谈谈美国与你们盟友之一菲律宾在该地区的军事合作状况，特别是与菲律宾签订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中新增的四个基地目前的战备状况。该协议于2023年签订，因此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另外四个基地。您能告诉我们这四个基地的战备状况吗？因为他们都很重要，三个面向台湾，一个面向南海。帕帕罗回答说，目前这些基地主要负责救灾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最近他们在台风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有三个台风相继袭击了菲律宾，离目前最近的是一个刚刚袭击的万亿台风，几个小时几天前发生。这些基地的救灾参与避免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灾难，菲律宾避免了灾难。现在这些被称为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站点是严格针对人道主义援助的，因此食品、水和医疗点或医疗用品什么的在那里，这是目前这些站点的方向的限制。这些基地将得到开发，因为这是一种相互的伙伴关系，也因为美国在其中的最终价值是主权原则。因此基于菲律宾的愿望，基于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基于菲律宾自身的军事发展，基于美菲同盟的形成，我认为继续开发这些站点是可行的，但现在的情况就如我所说。郭林随后指出，五角大楼美国防长奥斯汀将印度太平洋描述为其优先考虑的战区，当然最近媒体经常报道的则是欧洲冲突和中东发生的冲突，这些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太地区的美军防务准备。对此帕帕罗表示，到今年为止，大部分使用的武器其实都是火炮和短程武器，我曾说过根本没有影响，但现在使用了一些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了一些空对空导弹，现在已在蚕食美国的库存了，不这样说就是不诚实的。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有 X 个可以在美国的所有战区互换的武器库存，这些库存可以平等的用于各战区的任何紧急情况，没有一个库存是为任何特定战区而保留的，但任何库存都可以迅速转移到任何战区。那么从本质上讲，这给美国的应对准备工作带来了成本。在印太地区，这是对弹药数量和质量要求最迫切的战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具能力的潜在敌手。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亚瑟的技术合作。